大家好，我是大康。今天是2026年6月5日星期五，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我们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是泽连斯基给普京写了一封公开信，公开约普京，咱们俩找个地方单聊，咱们聊聊看看能不能把这场战争结束。另外，我们的主要的标题，这场战争美国宣布了一个血色的底线。华尔街日报的报道，一会儿看看川普说了些什么。伊朗那边呢又在那儿搞把戏，搞了一个新的四阶段方案。今天呢给大家梳理一下，因为现在伊朗那边互联网已经通了，结果有在伊朗境内的一位记者发出来这么一篇文章。他呢对里边的情况是比较了解，那咱们就看看伊朗还能坚持多久，他们手里还有哪些牌啊？咱们看看这方面。另外呢，这本来是应该昨天的一个话题，留到了今天。川普政府突然宣布准备对60个国家加征关税，加 10% 啊 ,12.5%， 有一轮新的301调查。很多人一下就懵了，干嘛呀这是？川普准备发动第二次世界关税大战吗？咱把他的目的啊，大概里边是怎么回事，把它给说清楚。最后呢，今天还在纪念64的这个环境范围之内，那今天呢，给大家介绍一个以前我们没跟大家说过的一个波澜壮阔的行动，那就是香港那帮人上演的这次黄雀行动。经过他们的努力，最终800只鸟儿逃出了升天。今天呢，咱们把这个故事的梗概给大家回顾一下。节目开始，我们还是先给大家介绍几个重要的国际新闻。先说台湾，台湾呢发生了一件和我们新西兰有关系的这么一件事儿。最近呢，有一个新西兰的跨党派议员团访问了台湾，实际上这是一个常态，他们经常去啊，两边呢非常密切。结果中国呢第一次对这个跨党派的新西兰代表团实施了一年的旅行禁令，很轻的，有很多呢就是终身禁令，他给来了个一年。那旅行禁令什么意思？不能来中国，不能来香港，不能来澳门，就是这么个意思了。只有旅行啊，你比如说呢做生意什么的，那个不涉及啊，只是不能来旅游。哪个党的都有，工党的、国家党的、行动党的、优先党的，他们都有啊。这个呢很多朋友不了解，这个我也不跟大家细说了。那中新关系不是挺好的吗？新西兰在西方国家里边跟中国算客气的呀，你这是要干什么呀？当然呢，这边一抗议，中国呢也搞了个悄无声息的一个说法，说中国大使馆呢就向议会的官员悄悄传达了一个信息啊，说这些制裁呢也可以解除，但是去的这四位议员，你们要正式发表一个道歉，我们立刻就给你去了，您看好不好？说到这个报复，那这是从来也没有过的啊。所以说呢，这里边议员劳拉就讲啊，我们必须保持我们的和台湾的这种关系，不需要向北京请求什么所谓的许可啊，不吃你这一套。所以说这次我看今天连澳洲的黄外长也发声，因为我们纽澳是一体嘛，也谴责了北京的这种行为。大家注意啊，最近呢那不是说什么纽约时报因为有一个主持人在那个论坛中说了一个 Taiwan as a country， 就作为一个国家如何怎样，就说了这一次就一个单词，最后致纽约时报，最后把人家一个资深记者给轰走了。这怎么现在敏感到这么一个地步啊？现在所有的方面，包括像新西兰，这可是中国的老朋友啊，他开始都下手。所以说现在全面的在收紧。请问谁给的习近平这个脾气啊？您自己品啊。下边呢我们说说韩国。 韩国地方选举结束了，最后选票开票基本出来了，那选的怎么样啊？咱们说一些大致的一些判断。最终的结果，共同民主党，就李在明他们这个党，在16个行政区，相当于省吧，到目前的统计拿下了13个，大胜。最大在野党国民力量保住了3个啊，可能会后边有一席，可能会有一点小起伏。目前啊，基本都让民主党拿跑了。而且同步举行的14个国会议员的补选中，民主党也拿到了多数的议席。决战最后就在哪儿？在首尔。国民力量呢，还是保住了现任市长，也就是现任市长吴世勋啊，这是国民力量的，他还是成功连任了。这是他们的标杆，要不然的话，那国民力量输的，这右派输的就没地方了，这就非常严重啊。那整个这次的地方选举算是对李在明的一次期中考，也算是对他的一次公投。那整个结果怎么样呢？韩国选民总体上认可李在明的施政表现。通过这次中期选举，现在民主党不但巩固了总统府、国会，还加强了他们在地方政府上的政治优势。而国民力量呢，在老尹他们这个风波之后，到现在呢，不但没有恢复元气，而且现在进一步让人家打的是丢盔卸甲。现在情况呢，短期内啊，真的是有点问题了。如果没有守住首尔市长最后的这个关键的话，是很危险的。正好呢，昨天也有朋友讲啊，说这选着选着，尤其是在首尔，有些地方大伙投票去了，突然一发现没选票了，为什么？选票的数量不够。哦，这是大事儿，这可不得了啊，这那什么想象阴谋论就都出来了，十几个地方突然没有选票了，这还不闹啊。哦，今天选委会的包括李在明大家全都出来道歉，全都出来要严查等等。哎，这出了一个大事儿啊。来吧，下边我们说说乌克兰，给大家介绍一下小泽给普京写的这封公开信。本来呢，我截了两个片段，我认为说说这两个片段就还可以。后来我仔细想了想，这封公开信吧，写的特别好，弄得我有点实在是割舍不下。最后干脆呢，咱们花点时间，多花几分钟给大家把这封啊可能会载入史册的公开信啊给大家全面的介绍一下，写的很好，咱们听听他是怎么说的。那这封公开信呢，俄罗斯已经收到了，白宫那个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讲说这收到了，马上我们就会转给普京啊，跟他介绍信中的内容啊，这是目前的情况。来吧，咱们就说说这封公开信。小泽讲啊，这是致俄罗斯总统普京，来自乌克兰总统。26年多前，当你开始在俄罗斯执政时，很多乌克兰人对你抱有好感，当时确实如此，但这已成为过去。如今绝大多数乌克兰人都对我们的远程无人飞机飞越1000多公里，出现在你于圣彼得堡举办的论坛开幕式上感到很满意。你非常清楚，这个路程还不是我们的能力的极限。26年来，你的掌权彻底改变了乌克兰与俄罗斯关系的议题。我们的关系已经从最初的讨论贸易和其他民生问题，转到了只谈论命中目标和伤亡损失的地步。在你执政俄罗斯的26年中，近一半的时间都花在了对乌克兰发动战争上，所以无论你如何谈论北约、地缘政治和什么俄语问题，这场战争都是你个人的选择。这是一场没有任何一个理由发起的战争，历史将会这样铭记。 其实这段历史本来完全可以是另外的一个模样。我们经常听你说，你对这场战争感到满意。当然，当涉及到你在瓦尔代的官邸或你在莫斯科阅兵的安全时，情况就截然不同了。毕竟，你对你自己的性命非常的在意。但现在我们都看到了，俄罗斯人开始对这种现状感到不满，对战争给俄罗斯带来越来越多的负面后果感到不安。他们不喜欢我们的无人机和导弹，他们不喜欢汽油短缺和物价持续上涨，他们不喜欢那些接连不断的禁令，他们不喜欢你准备发动第二轮动员，以便在乌克兰开辟新的战线，或者将战争扩展到其他俄罗斯的邻国。他们不喜欢这场看不到尽头的战争。是的，你仍然可以强迫俄罗斯人继续这样生活，但是你的资源正在急剧的减少。你现在没有足够的资金和政治资本继续像过去26年那样来收买俄罗斯人的忠诚。而我们会竭尽所能确保获得世界的支持，我们来加速这个时刻的到来。正如你自己喜欢说的那样，我们得算一笔账。那好，我们就算算账。昨天我收到了一份俄罗斯军队五月份在乌克兰前线伤亡情况的报告，俄军死亡和重伤人数再次超过了3万人。我们每个月都能保持这样的数字，而且我们有视频证据来证实你们的每一例死亡，这些并非是空口无凭。我们都知道你们在前线的伤亡中有 63% 是阵亡，只有 37% 是受伤。在21世纪，没有哪支军队能承受这样的伤亡比例，而且你们的阵亡比例还在继续上升。在你的战争给乌克兰带来如此惨痛的后果之后，我们乌克兰人并不关心那些俄罗斯士兵的命运。但我心系乌克兰人民，我们也在失去自己的人民。每一次损失都会让我们感到痛苦，即使乌克兰和俄罗斯的伤亡比例是什么1:5或者是1:6，避免乌克兰人伤亡对我们来说仍然意义重大。同样重要的是，你已经开始每隔几个月就推迟一次占领我们土地的时间，尤其是设定的占领顿涅斯克地区的最后期限。我们的预测，你们今年也不可能攻下那里。但是，我们乌克兰人不希望战争永无休止。我们非常清楚，没有战争的生活那要好得多。我们渴望实现这一点。我相信大多数俄罗斯人也会赞成这一点，而你对此也心知肚明。很多人曾不相信乌克兰能够坚持这么久，你不相信，那些给你建议的人也不相信，我们现在已经证明你们犯了一个错误。你们没有预料到乌克兰会进行全面的抵抗，也没有预见到事态会发展到今天的这个地步，然而我们已经走到这一步，这场战争已经进入到第五个年头。不要害怕结束战争，这就是现在你们最需要做的。乌克兰已经捍卫了它的独立，而且将继续捍卫下去。我们已经证明所有过去的预测都错了。我们团结了世界上的很多人，和乌克兰站在一起，共同来反对你。我们获得了所需要的武器和资金，我们得到了支持，而你得到了制裁。在乌克兰获得正义之前，这种局面将持续下去，而我们相信正义终将会实现。 我们不会允许在你们对乌克兰的立场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改变的情况下大幅放松对俄罗斯的制裁，并大幅减少对乌克兰的支持。像欧尔班的例子已经表明，选择帮助俄罗斯对乌战争的人最终会以什么样的方式来收场。当你试图摧毁我们的能源系统的时候，乌克兰经历了一个艰难的冬天，但我们挺过来了。即使身处黑暗，乌克兰人依然坚毅不拔。我们现在已经把战争带到了你的领土上，如果没有朝鲜的帮助，你都无法应付这一切。你是俄罗斯历史上第一个不得不向平壤寻求帮助的统治者，而今天你已经完全依赖中国，这在俄罗斯历史上也是史无前例的。你原本以为乌克兰人没有能力保护自己，但现在我们的士兵正在帮助中东和海湾地区的伙伴建立他们的防御体系。你曾经期待乌克兰内部出现动荡，但最终发动兵变的却是你们自己的武装力量，而6月23日又将迎来这个事件的周年纪念日，就是沉默也没有办法抹去这段历史。如今连你自己的官员、商人和宣传工作人员都在以疲惫的目光看着你，全世界都看到了这一点。世界上并没有像你长期期望的那样对乌克兰感到厌倦，相反，对俄罗斯的厌倦情绪却在猛烈的增加。即使是那些在全球范围内帮助你规避制裁、维持俄罗斯经济运转的那些国家，你不可能对此熟视无睹。在执政26年后，岁月已经留下了烙印，时间越长，人们对你的厌倦也会越深。我们的情报显示，你正在考虑把战争延续到2027和2028年。我们还知道，你希望弹道导弹能帮你实现这些目标。你还想把白俄罗斯进一步拖入战争，但我们现在也不得不为此做好准备。我们也看到，你正围绕着德涅斯特河沿岸地区谋划着某些行动，你们的宣传人员也正在以各种方式威胁俄罗斯所有的邻国。但问题是，你真的想继续吗？现在选择权在你手中，战争到此为止吧。乌克兰提议来结束这场战争，我们应当以诚实有尊严的方式来结束战争，并保证不会让它再次爆发。我们看到现在美国已经把全部精力集中在伊朗问题上，但一味等待未来世界重新关注这场欧洲的战争，这并不是正确的做法。所以我们提议我们双方之间直接对话来结束这场战争。我提议跟你搞一次面对面的会晤。所有人都听说过，你们的代表也面带微笑地讲说，我可以去莫斯科，但在这26年过去之后，乌克兰领导人是没有必要去莫斯科的。当然，俄罗斯领导人也同样没有必要来前往基辅。他讲，只能由最高领导人来拍板核心问题，过去如此，将来也是如此。我提议确定一个明确的会晤日期。我们听说在阿拉斯加你获得承诺可以解决某些涉及乌克兰和欧洲的问题，但是你应该也知道了，乌克兰和欧洲的问题不应该在安克雷奇来解决。所以说，只要我们双方同意，任何国家都可以加入我们的双边对话机制。欧洲啊，因为这战争发生在欧洲的战场上，所以我们认为欧洲应该参与其中，我们也认为美国应该参与这个进程。我们已经和俄罗斯达成了很多协议，包括明斯克协议，但最终都以失败而告终。我们现在首先需要的，在双方存在的遗留问题中找到直接的答案，而不是躲在各种措辞、技术工作或浪费时间的穿梭外交背后来回避这些困难的问题。说你的战争已经永久地把 俄罗斯和乌克兰分隔开来，今天的前线就是外交开始的地方。他后边还写了很长啊，后边呢就没什么啊，基本都是这些话了。他说我们呢可以停止这场战争啊，最后呢他还说了等等后边的这些话，有点碎啊，后边的这段就不给大家念了。前面这一段呢我认为写得非常的好啊，我认为呢不愧是一个搞文艺的，不愧是原来拍电影的啊，他太太呢原来就是做编剧的啊，这帮人是很厉害的啊。今天呢花一点时间给大家介绍一下泽连斯基以这种态度，大家注意一下这种心态，留神一下这种口气。现在乌克兰已经站在了这个平台上，早就不是四五年前的乌克兰了。那在美国方面对乌克兰问题出了一些什么新闻呢？首先第一，美国解冻了对乌克兰的4亿美元的军事援助，早就拨了，去年就获得了国会的批准，结果小海他们一直不声不响就压着这笔钱，直到最近老麦康奈尔他们这帮人啊都不干了啊，这好吧好吧，这笔钱干嘛呢？用于从美国公司购买新武器和装备，包括弹药啊、反坦克系统、防空无人机和其他的前线的补给啊。就算是释放了，但是这些东西什么时候能到战场，多长时间能到战场还有很大的空间，因为这些流程还在他手里啊，他们还可以进行反复的延误。为什么之前已经延误了快一年，为什么现在他们就不会再延误了呢？已经没有人相信他们了。政府是这个态度，国会是没问题的，国会在新的乌克兰援助方案上取得了重大的进展，国会这帮人是没问题的啊。众院呢以218-204通过了一个法案，要推进一个法案，给乌克兰提供80亿美元的军事贷款，把军事援助延长到2027年，同时对俄罗斯实施新的制裁。218有几位共和党人跳到了这边，和民主党人一块儿来推动整个立法向前发展。特别令人难受的是那个反对的204票。原来支持战争的呀，原来在拜登时期共和党人是大力支持的呀，没问题啊。那你告诉我现在这204个人你们为什么现在又反对了，发生什么了？不就是因为川普心里不喜欢，结果你们现在都在顺他的意吗？所以说说到这一点啊，就是美国的上层建筑也发生了这样令人心碎的动摇。那最终的通过呢，那大概在今天的晚些时候啊，今天啊明天啊，他那儿的周五啊，最后进行总投票。还有一个变化呢，卢比奥在国会听证会上他啊聊了很多了，其中有这么一段表述代表了目前啊美国的一种思潮，讲呢现在针对俄罗斯本土目标的猛烈的空袭，使目前整个冲突面临着一种进一步非受控升级的实质的危险。卢比奥讲呢，乌克兰最近用长城武器和这种无人机对俄罗斯本土纵深的打击越来越猛烈，他们现在非常担心这会彻底激怒普京，导致战争滑向美国啊，直接把大家都拖下水的这么一种深渊。不光是美国这些人，包括在德国包括其他欧洲的也有些人认为是这样。你看你现在小德你们打得这么狠，以至于现在谈判都没有办法进行了，这什么道理？俄罗斯炸乌克兰炸得特别狠，谈判就可以进行，当这边还手，人家开始在战场上把局面扳平，开始打回来的时候，哎，反而你看你这种情况，你把普京气着了，那谁还跟你谈？这帮人这个骨头在哪儿呢？我都弄不明白，这是个什么逻辑？你告诉我这个心态是什么？我实在是有点想不明白啊。前两天美联社是有这么一段评论，说川普呢已经阻止了美国对乌克兰的所有的新的援助，而且最近也没有谴责普京对乌克兰平民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 那天跟大家讲70多个驻基辅外交使团的各国的大使什么的到那儿现场去拍，昨天吕特到了基辅，我看到最新的画面，吕特就站在一个公寓楼的前面，给大家讲这可是普通的公寓楼，哪儿炸这种目标的呀等等啊，人还在讲这个，川普一个字儿都没提，他甚至也没有谴责普京帮助伊朗来针对美国的部队。所以说现在川普对普京这一块，对俄罗斯这一块，这不是最近又传吗，整个啊，在北极那边两边搞一个80亿美元的大合作，我看他过两天他宣布不宣布啊，他们两边的资本利益集团现在已经基本都勾兑好了，现在就已经到这么一个地步了啊。来吧，下边呢跟大家说说美国新闻，没时间了，就说一个民调吧，说说福克斯最新的民调。福克斯算是 A 级民调啊，这个大家也要重视啊，并不因为它是一个右翼民调啊，它还是比较负责任。最新的民调，川普在各方面的支持率均创下新低。整体的工作支持率是 39%， 在他这个系统，你要是在美联啊、易普索他们那些早就36、37了，他这还有39呢，比上月下降了3个百分点。特别是川普在经济处理方面的支持率只有 29%， 比上个月下降了 5%。 还有一些其他的内容啊，给大家简单说几个。党内的支持率，川普在共和党选民内部的支持率现在还有 80%， 这不挺好的吗？对不起，这是新低，也跌了几个百分点，之前跟大家讲过大概是 87%， 现在还剩 80%。 非 MAGA 群体在共和党人中，他的支持率下滑到了 54%， 他的基本盘现在在快速的崩解，白人选民的支持率现在还剩 43%， 掉了6个点。没有大学文凭的白人男性的支持率，这是川普的铁盘，也下降了5个百分点。就这些人现在都不满了。创纪录的不满意率，总体的受访选民对川普施政不满的高达 59%， 是第二任期以来的最高值，也超过了第一任期的最高的不满意记录。支持率和反对率现在都创新高。为什么呢？啊，当然主要还都是经济了，对川普的什么经济政策的购买力啊、就业增长各方面表示强烈的不满，特别是通胀和燃油价格的飙升啊，很多地方啊，我们平时老跟大家说国家的标准汽油大概是4块多，很多地方都已经6块多、7块多了，确实是受不了啊。那面对着福克斯的民调出现了这么一个情况，那川普呢公开破口大骂，说这个民调简直太糟糕了，假新闻啊！连现在福克斯全是假新闻，团队呢出来给圆了圆场，说现在的民调数据呢，哎，主要就是因为这场战争导致的，这场战争一结束所有的东西都会回来啊。他大概呢是哎，他这么说吧，你就这么听着就完了。这是一个右翼民媒体的民调，那其他中左翼民媒体的民调四个字惨不忍睹，都是一个一个的新低，在很多媒体上他的民调已经是历任总统的最低，就到这么一个地步了啊。来吧，下边说说这场战争，先说最新进展。美军中央司令部做了一个宣布，说美国部队呢已经重新强制让127艘商船改道，凡是去伊朗的或者从里边出来的，你给我回去啊，这个不行。另外呢现在打瘫了6艘啊，是这么一个情况。有让出来的没有？有啊，有36艘船大概是进去，因为拉着人道物资，那个拉药品啊这些东西你得让进啊，他还是有一定的放松的，这是一个最新进展。另外一个呢，就是川普政府好不容易促成了一个以色列和黎巴嫩之间的 新的停火协议，原来有一个，现在这应该是第三版了。为什么呀？伊朗那边把谈判给停了，就说如果你这儿再打，那我们那边就停了，不跟你谈了。那川普着急了吗？骂老内一顿，然后给人家珍珠党打电话说赶紧的停啊，搞了一个新的协议，于昨晚同意停火。结果呢，和以前那两份一样，仅仅几个小时之后，以色列和珍珠党又他妈打起来了。他能停吗？这个责任在谁呢？在珍珠党。珍珠党领导人卡西姆在协议签署之前就拒绝了这个停火协议，他认为这就是投降。卡西姆讲呢，说消灭部分黎巴嫩人民并奴役其余人民的路线图，说这个协议啊就是这个，然后拒绝裁军条件，他认为这是我的红线，然后呢要求以色列从黎巴嫩领土全面撤军，这是不可谈判的前提。就是不能说你已经占了我们南边这么大地儿啊，说不打了，现在就黑不提白不提了，撤出去，你不能占着我那么多地方。哎，这是珍珠党这个啊白胡子老头的说法，他说只要占领存在，抵抗就会继续。那现在珍珠党拒绝停止攻击，两边又打起来了。那那边以色列会遵守这协议吗？不可能的嘛，他本来也是在川普力压之下。那现在这可不赖我，他又弄我，我可得揍他，这肯定的了。那黎巴嫩总统呢，在中间着急警告称，说这项协议是实现全面停火的最后机会，如果你们都不遵守，你们要承担各自的责任。什么责任？我能承担什么责任啊？谁怕谁呀？现在就这么回事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们现在还搞这套把戏。为什么呢？你现在把以色列政府，这没辙，你喊他就得来，然后把黎巴嫩政府喊来，你们俩签个协议。可是以色列从来也没有打黎巴嫩政府啊，他打的是珍珠党。你不和珍珠党签协议，你老和这个政府签协议，问题珍珠党也不听他的呀。为什么又搞这一套呢？就是为了看看能不能让伊朗满意啊，保证这儿的一停火，使谈判再继续下去。但现在啊，珍珠党根本不听这一套。来吧，那下边就说说谈判。华尔街日报的报道，那天是卢比奥和贝森特给画了三条红线。三条红线啊，朋友还记得吗？第一，霍尔木兹完全自由开放，无条件的啊，这必须。第二，不得发展核武器啊，什么浓缩铀什么这都不成。第三，现有的核材料交出来。交给我啊，你交给俄罗斯交给中国不成啊，交给我，这三条红线吧，那哥几个给画的啊。有人是那天说呢，说这不可能是卢比奥个人的意见吧，这肯定是高层的统一意见，这个我同意。你看这两位出来呢，贝森特和卢比奥出来都是从那个战情室，就那天决定性的那个出来以后对媒体这么讲。应该说呢，这三条就是那天战情室里的最终结果。可是为这个是明确的，可是川普那儿呢，他从来也不听这个。为什么呢？他就自己他就定了，你开会都说好的事儿，他自己他就胡来啊！我要见二哈，我要怎么怎么样的，什么情况？这战情会里说过这些内容吗？所以说这二位确实是反映了美国高层的意志。但是川普呢，他那个你谁也约束不了他，他一阵儿一阵儿的啊。今天的川普会打昨天川普的脸，他自己来回来去说，他是不听任何高层的决议的。所以说最大的问题是他。结果最近呢，他又给伊朗画了一条他的红线，那就是美国人的鲜血。这是华尔街日报的标题。华尔街讲呢，说川普啊告诉他的团队，如果德黑兰杀死美国士兵，那我将考虑终止停火。到现在还没有啊，他现在对重启战争非常的犹豫，他准备容忍这些爆发数周甚至数月，而不是滑向更广泛的中东的冲突。这也就解释了过去两周的这种奇怪的节奏，说呢，伊朗不断的发射齐射，但没有真正击中任何的美国目标， 而川普呢则不断的承受这些伊朗的攻击，却没有重新点燃战争。华尔街日报讲说，双方呢其实都清楚底线所在，也一直在紧贴着这条线在跳舞。但他讲，再多一名美国士兵的死亡，一切都会改变。这就是川普给画的最新的一条血色红线。如果有一个美国兵死，那就全完了啊！我就跟你翻脸，大概是这么一个状态啊。那这事儿，那前两天那不是导弹碎片下了一下，伤了六个美国兵啊，他也没咋地呀。那非得死一个吗？那死一个以后你要干嘛？嗨，他这么说了，反正也是警告对方啊，你不许弄我的人。那是川普这边的一些进展。那再看看伊朗方面啊，他这个官媒法尔斯通讯社他公布了这么一条，他说呢，现在伊朗方面披露了和美国达成协议的一个四阶段的框架，咱们听听他又玩什么花活，什么四阶段，他说啥呢？咱们听听他的路数啊。根据这个方案的内容，第一阶段先停战，结束战争，停止全面军事行动，包含所有的参与方，所有的战线，那包括黎巴嫩，也包括加沙啊，也包括什么什么胡塞什么的，这个全部都包括，先停，这是第一阶段。当停火局面稳定被确认之后，确实不打了，都停了，咱们才进入第二阶段。前面那没停，没有第二阶段。哎，你确认都没事了，进入第二阶段，重点解决四个核心问题，也就是首先这一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的安排，然后你那边解除外边的封锁，这一对两边能不能同时松手，然后呢这后边还有两条，取消对石油和相关经济的制裁，另外释放冻结资产，我们就商量这四件事儿。那你说你不是自由把海峡自由开放，人家可没这么说，只是讨论关于海峡未来的相关安排，你那儿要解除封锁，然后解除制裁，拿钱来，这是第二阶段。第三阶段咱们说说核的问题啊，那且到不了那儿呢，那就不细说了。第四阶段搞一个监督委员会啊，邀请世界上的友好国家来参与监督机制啊，得找保人啊，中国啊，俄罗斯啊，大家都来做保啊，你爱找谁找谁，反正咱们一块儿啊来搞这个。他就搞了这么一个四阶段方案。那现在啊，有他一定的道理了。那你说现在这能往前走吗？走不了。为什么呀？以色列和黎巴嫩那个就解决不了。那个解决不了就进入不了第二阶段。啊，当然第二阶段呢他这也非常狡猾。川普最关心的是核问题，结果他不跟你谈核问题。你先把制裁给我解除了，那怎么可能呢？为什么制裁你啊？是因为核的问题制裁你。你先把冻结的资金给我，为什么冻结你资金？是因为你核的问题啊。那我松开海峡，你就得把这都给我，凭什么？海峡在你之前本来就是自由的啊！你突然来了个劫道的，后来哪天一宣布我不劫道了，你就得把所有的东西都给我，凭什么呀？所以说这个呢逻辑上都不对啊，因为当时为啥制裁你？是因为你核的问题，结果现在都没谈呢，把那个都给你，我不知道那他这个如意算盘川普他们能不能答应。那我认为如果按照卢比奥和贝森特他们现在的说法是不会答应的啊，这是他的一个如意算盘了啊，咱们听听也就完了。来吧，下边呢咱们快速给大家说说经济。那现在布伦特原油怎么样了呢？稍微往上动了一点，你看这也没啥希望，涨了 0.68%， 现在是95.71块。WTI 原油呢也涨了 0.39%， 现在是93.4块。说说美国股市，美国股市呢现在是盘后期货昨天涨得还挺猛的。现在呢道琼停到了51526昨天是涨了不少。现在是略跌了一点，然后标普呢是7551我不给大家分析了，就是这么个数。说到日本今天再次大跌 昨天跌挺凶，今天又跌了将近1000点，跌了1.38%，现在还剩66529。今天香港还在跌，今天又跌了240点，将近掉1%，现在还剩25055。今天守得住25000，守不住都不好说了。然后说说韩国呢，韩国肯定也跌啊，只要日本跌那么深，韩国肯定也跌啊，下来了。今天跌了312，跌了3.62%，现在是8326。台湾呢啊，这规律大家都应该掌握了啊，这小哥几个都是绑一块儿的。今天台湾也跌了407点，跌了0.89%，现在是45269。十年期美国国债是4.476%，三十年期美国国债呢微涨了一点儿，是4.98%，离5%啊，现在越来越近。美国的全国平均汽油价格呢跌了，我看啊停了，跌了2分钱。今天是4.24块平均啊，柴油呢，柴油跌了1分多，是平均5.39块一加仑啊，这是最新的经济的数据。然后美国政府发的最新的数据，上周原油和石油产品的总库存又下降了1060万桶，现在是15.7亿桶。整个的储备啊，连国家的战略在商业全算上，是2004年以来的最低水平。所以说这事儿拖是不可能的。说整个的急剧下降引发了韩行业分析师一致的新的警告，大家表示油价在数周内会再次大幅上涨。所以说这个时间在滴答作响，不可能拖下去的。来吧，下边呢正好伊朗因为通了互联网，有很多消息呢从里边传了出来，里边原来一直被闷在里边的有西方记者，他传出来这么一篇东西，也给大家来推荐一下，大家看看这里边伊朗还能再坚持多长时间呢，咱们看看。先说伊朗手里现在还有什么牌，那下一步不管是谈判还是下一步再次开打，那伊朗手里还有什么牌呢？现在看呢至少有3张牌。这位专家的讲法呢说，伊朗到现在可以相当轻松的关闭那边的曼德海峡。哎，霍尔木兹那边的红海，你这不是有一段距离的吗？对他来讲很容易。原来那不是把任务交给胡塞了吗？胡塞最近一直可能让以色列最近打得比较狠，他比较谨慎。伊朗自己就可以派无人机把曼德海峡封闭啊，这是可以的，仅仅几架无人机就能够使那边的航运停航。哦，再把这边已经断了20%多，再把那边的10%几也给断了，那全世界就没卖了。所以说这个呢是人家手里的一张牌。第二呢，人家是说好几天了，他们可以轻松切断海里的互联网电缆啊，这个呢那全世界的灾难呗。另外呢，他们可以打击摧毁更多海湾地区的能源基础设施啊，海水淡化了，包括电力发电等等啊，这个之前他们就威胁了。现在手里有3张大牌，3-2啊，这个呢是当然还有别的牌，到现在还没露呢，这是目前他们的底气。那伊朗国内的情况呢？说伊朗神权政府现在对他们的权力控制是越来越自信，而不是越来越减少。听听他在里边的说法，他说过去一周，伊朗在历史上最长的关闭之后，为民众重新激活了互联网。可以讲它仍然受到严格的过滤和限制，现在可以往外发东西了，但是呢啊，它也有防火墙嘛，中国帮着给弄的啊，它很多内容它是要封闭要管制的，但是基本算通了。但这已经表现出了这个神棍政府，这个新政府的那点底气，他们现在已经不怕被推翻了，他们认为现在已经啊控制了局面，他们不怕这个。而且伊朗的证券交易所也在几周前重新开放了，而且在上周第一次与绿盘收盘，它还涨了。 如果他要是政权担心大规模的混乱，重新开放股市，他们是不敢的。哎，结果现在人家有信心有底气把股市给开放。所以说所有这些呢，他认为这都是一个政权啊，是不是民众支持咱们先放一边，但是对局面掌控他们的信心在增加而不是减少。而且呢，他现在讲说伊朗这帮政权啊，他们已经计算出他们能够承受经济痛苦的时间远远长于不仅仅是美国，更重要的是全球经济，他们能扛得住。他这里边算呢，说伊朗的通胀率虽然年通胀率您知道它有多少，80%，那非常可怕的，但是自实施封锁以来，这一开始为什么上街游行啊？就因为这80%啊。可是自打起来以后并没有显著的上升，说在之前的11个月里它的环比平均通胀啊，大概是 6.5%， 增加这么多。自大封锁以来现在是多少啊？它在里边吗？ 8%。 所以说呢，确实是也挺难受，但是也没有到过不了日子的地步，也没离崩溃，那你就别等着了。另外说到伊朗那破货币里亚尔和美元之间的汇率也没受啥影响，因为它早就是厕纸了，那到现在依然是厕纸，那情况也不是特别大了。他特别关心的是，那有人很多人问他，那伊朗内部那油井是不是关闭了？因为一旦关闭会造成不可恢复的影响啊，石油的储存能力会不会有大问题？憋了它这么长时间，会不会把它给憋坏了？然后他就回答了一句话：“你跟我开玩笑吧。”这是里边的这位专家写了这么一篇东西。所以说，你说都很难受，但是谁扛得住，谁扛不住啊？说到伊朗里边呢，他说了这么几个点，推荐给大家，大家呢对里边的事儿也有一些自己的印象，大概呢短期内。让他在这方面低头，你现在就是两边看谁耗得过谁嘛。这边呢是全球石油储备一天一天减少，滴答作响，然后那边呢现在他也很难受，但是谁先服这事儿不好说。来吧，下边我们说贸易战，说一个新的话题。难道川普真的准备开始第二次关税世界大战吗？这个话题呢，咱们先说一下欧盟。欧盟呢是最近不是一系列在开会嘛，开了一系列的闭门会议，冯德莱恩指示大家呢讨论吧，准备和中国开展贸易战。那现在他们研讨后的结果呢，路透社的报道说欧盟正在警告他的公民和企业与中国可能爆发贸易战，说欧盟现在正在考虑对北京采取新的限制性措施来重塑不平衡的贸易关系。欧盟委员会公开讲，欧盟和中国的关系已难以为继，不能再这么下去了，并承诺将采取更有力的、更协调一致的应对措施。知情人士透露，官员们承认当然中国很可能会采取报复措施，但这些在这些会议上包括欧盟所有的政策简报的专员们在内的这些高官们一致认为，有必要现在让所有欧洲的公众大家知道和中国的贸易摩擦会大量的就是严重加剧，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现在已经难以为继，不能再这么下去了，受不了了，受不了，我们要弄，那中国肯定会报复，那跟大家提前打招呼。当然呢，路透也讲，尽管决心看起来日益坚定，但鉴于中国警告将采取报复措施，那布鲁塞尔方面是否最终能鼓起勇气来采取行动，路透最后有这么一评价，仍然难以想象。路透还是不信，你们这帮家伙也就是说真干你们敢吗？对这个是有怀疑的， 您呢？反正我也有怀疑啊。美是现在大馆子插你这儿，你取代了美国的位置啊。一年呢，现在抽血差不多4000亿美元吧，3600多欧吧，然后大概是大数4000亿美元，就这么抽血，是难以为继。那你要法蒂呢？不服你碰碰，这帮人敢吗？我不知道。来吧，咱们说说美国这个。美国贸易办公室呢6月2号发了一个公告，说根据301条款的规定，60个经济体因为没有能够解决有效解决强迫劳动生产的问题，属于不合理或具有歧视性的行为，导致美国工人在全球范围内被迫在不公平的环境中竞争，给美国商业贸易构成了负担和限制，所以他们决定对英国、加拿大、欧盟、台湾等15个经济体征收 10% 的关税，对来自中国、印度、日本、韩国啊，包括澳大利亚、新西兰等等45个经济体征收 12.5% 的关税。60个国家等于世界上有名有号主要的经济体全在里边了。那不包括的呢，当然有什么非洲啊什么，那跟美国也没啥贸易，主要就这60多个贸易伙伴机枪乱打啊，等于全在这个范围之内。那这什么情况，他在干嘛呢？那给全世界又普加 10% 啊，这部分加 12.5%， 你又开干吗？把这件事呢详细的给大家说说啊。为什么突然跑出一个强迫劳动用301呢搞这套。先说之前呢，川普不搞了一个紧急经济权利，最后总统有特权下令搞对等关税，用什么多少 15% 20%作为基础关税，他不搞了那么一出吗？最后最高法院把这给废了。那废了以后，是尽管跟很多国家都签了贸易协议，可是你失去了法律支撑，你那套属于非法呀，那怎么办呢？签协议也没有办法兑现。最后他紧急用了那个122条款，这122条款呢是美国总统的一个特权啊，他有这个条款，这是临时性对美国的一个保护。比如说世界有的国家啊猛抛美元啊，或者是故意啊，对美国发起了一场贸易偷袭，那我可以临时动用122条款啊，来加关税来保护美国，这个是他的特权了。但这个最高能征 15% 的关税，而且只能延续150天，所以说最高法院把那个废了，他马上就把这个工具捡起来，当时就抵挡上了，使所有的贸易协议，咱们继续啊，我这还是有法律支撑的。但是这件事呢最长150天嘛，到哪天？7月24号就到期了，到期了就自动消失了，就没有了。那所有的贸易协议美国这边没有法律支撑，是违法行为，这怎么继续啊？所以说在3月份的时候，川普他们就提前布置了301条款的调查，一个对强迫劳动，一个对产能过剩，对这两个呢进行调查。现在呢就把强迫劳动这个提前就给盯上了啊，他是这个意思。那你用的是强迫劳动这个理由，确实让人感觉到有点难以接受了。他分了两档，第一档呢是 10%， 这里边有欧盟、英国、加拿大、台湾、墨西哥、马来亚、印度尼西亚等15个经济体了。那这些国家怎么强迫劳动了？哎，说他们呢对强迫劳动已经建有部分制度，另外和美国的协议中啊也承诺打击强迫劳动，所以说对这十个国家呢我客气点啊，当然呢这里边肯定有英国了啊，这英国是它的核心嘛，所以说给了一个相对较低的。那第二档呢，那就是中国、日本、韩国、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等45个经济体给了 12.5%。 您说这事儿好玩吧？他说的是什么？强迫劳动。欧盟、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这些国家有强迫劳动的行为吗？ 说到对这方面的人权问题，这些国家的标准和执行的情况要好于你美国，好不好啊？这些国家比你美国的水平是高的，别的我不知道，纽澳我们两国肯定是要高于你美国的标准的。最后你以强迫劳动为由来给我们加关税，来惩罚我们，你告诉我这个道理是什么？所以说呢，这个不是因为人权问题，就是没事儿找事儿，哎，没茬儿找茬儿，我就要通过这个301把这 10% 或者是 12.5% 我要给你加上，这就是这么个事儿了。那下一步怎么着呢？7月6号最后一次听证会啊，这个征求公众意见，7月7号再来一个听证会，然后就开始决定啊。那个7月24号那个122条款那 15% 就完了嘛，哎，所以说这个来取代那个，就是这么个情况了。哎，所以说呢，原来的对等关税被推翻，122呢只能坚持150天，现在下一步由301条款来接棒，这就是目前的这么一个基本的样貌。那很多朋友就问，那我以前跟美国签的那些贸易协议就不算数了吗？哎，那个算数了，因为大家呢，这不是跟美国和欧盟、日本、台湾大家都写着呢吗？啊，15%的基础关税啊，然后呢，双方开放市场，该干嘛干嘛。那个基础关税也可能是122，也可能是301，还是15%就完了呗。我这个数呢，后边有法律支撑，你管我是从哪儿来的呢？所以说这个就没有了。所以说很多朋友讲，这是不是额外单加的呢？因为他那个原文里边确实写了一个 additional， 就是额外的加的，这个是没有的啊，这就是一个置换。因为什么呢？到7月24号那个就消失了。当然后加的这 10% 或者 12.5， 他说的是 additional， 是额外的，是相对于别的单加上来的这一个税，但是前一阵加的那15就自动消失了啊，是这么一个情况啊。所以说没有叠加，就是一个替换，是这么一个情况。那原来那这对大家来说是好事是坏事？这是跟我们又开战吗？你什么情况？实际上呢，这是川普的一次收缩。12条款刚一开始用的时候，他先用了一个 10%， 结果不到一周以后呢，他又宣把它调整到了 15%， 拉到了上限，也就是原来给大家加的税是 15%， 那现在呢，包括台湾啊，都是 15%， 现行都是这样。那你现在呢，给大家降到了 10， 欧盟原来也 15， 现在降到了 10， 英国呢，那没赔没赚，原来它就是 10啊，台湾什么的这些国家，人家大家是合适了的，等于是降了啊，这个必须把它搞清楚啊。那你说对那其他45个国家呢，基本也是降了，只不过降的少，原来大家都15，等那个消失以后呢，现在由301了 T， 现在变成 12.5 了，也降了。所以说这个呢是收缩的这么一个状态，因为川普呢现在这个纸包不住火，他瞒不住人了嘛，你还加多少加多少，因为你加的这些东西都由美国人来承担啊，他自己呢也现在认账啊，最后都反映在美国人的货架上。那现在呢，他老觉着一下加那么多关税，最后砸自己的脚，他现在开始往下收缩了，是这么一个情况啊。简单的跟大家说说中国，那中国在这里边什么情况啊？那你刚才给说了个 12.5， 他肯定有强迫劳动，哎，这个是罪有应得。但是呢，说到整个中国的税现在有多少呢？给大家算算这账啊。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呢，基本有这么几个税啊。第一阶段贸易协议部分商品是 7.5%， 大部分商品给加了 25%， 是第一次贸易战的301条款。这两个事儿加权平均的总平均是 20%+，总关税大概是这么一个数啊，您就记个20%就完了。 不光是这个，那有电动车 100%, 太阳能电池 50%, 半导体 50%, 钢铝产品，这不是那个232条款国家安全嘛，加了 20% 到 50%, 锂产品，锂电池，关键矿产等等 ,20% 到 100% 的关税不等，那是专门分项啊单走的。但是中国整个的大数是 20%, 这是之前的那个老关税。那到目前的关税呢，前一阵七扣八扣就剩两个了，芬太尼呢还剩了 10%, 那是凭啥加的呢？凭经济紧急状态，就跟那对等关税是一个来源。川普那时候看谁烦他就说给谁加给谁加，他是用的那个法案，那个已经废了，所以说芬太尼那 10% 没了。那还有什么呢？还有 10% 的那个基础关税，原来的对等关税嘛，因为最高法院判非法了，那个也吹了。那两个连根拔了以后呢，他不用那个122条款临时给加了个 15%, 那是逮谁跟谁来啊，他都是 15%。所以说前一阵目前中国运行的关税是 35%。35% 啊，也就是第一阶段贸易战的 20% 加上现在这个122条款的 15%, 现在还剩 35% 了。那7月24号这15也到期了，给你替换上 301, 这次给中国是 12.5, 那中国下一步的关税现在就变成了 32.5, 那太低了，大降啊。原来呢你想芬太尼就 20%,原来还有那对等关税 34% 吧，加起来那都老多了。那你想那个第二阶段川普第二任期就给加了这50多，然后再加上第一任期那20，加起来七八十的关税，那和越南和印度他们竞争他是很吃力的，到现在那些都打掉了，现在跟大家一样加了个 12.5, 再加上第一阶段 32.5, 那就很轻松了。那你说不还一个呢吗？过剩产能那个301还没动呢，那个估计得在中期选举之后了，现在就是强迫劳动这一条，到现在 32.5, 那真是轻松无比。为什么？你这不是把中国给放了吗？当然要放啊，你这个不放习主席怎么924来美国看你来啊？这时候谁还敢给中国加关税啊？现在只能降，哪有加的事儿？不可能的了。你一去924他不来了，你大歌舞厅弄完了人家不来了，你这算什么呀？两个人提前把日子都宣布了，你想这到时候不来了，这是政治事故啊。所以说到现在还剩这么点了。等于这关税呢到目前为止啊，你当然你也不能说全面烂尾了，到现在呢就剩下了这么一个意兴阑珊的这么个东西啊，就现在呢整个全世界给大伙儿也都稍微降了点，给中国呢这降的相对还是偏多一点的。哎，现在大家呢都松一口气，美国老百姓也松一口气啊，所以说哪来的什么第二届世界大战这事儿呢不发生啊，是越来越怂了。来吧，那最后呢我们把时间呢再说说还在纪念六四的这个氛围这个情绪里。那今天呢我们继续，今天说一点和以前不一样的，以前没讲过的。今天呢我们说说这个波澜壮阔的黄雀行动。有时候说到勿忘六四，当年纪念六四的主战场在海外中心的那个地点在哪儿？在维园，在香港。全世界啊都要重点啊转天发的照片啊什么的都是维园维多利亚公园的那些灯火呀、那些人们。所以说到现在为止呢，我认为说到勿忘六四，在这儿要加四个字，大家也勿忘香港。说说当年的这个过往，因为大家呢香港市民包括从政府到江湖到艺人，包括那么多的香港市民，大家万众一心，最后是800只鸟儿挣脱了牢笼，逃出了升天。所以说呢，今天我们把这个故事的梗概跟大家呢，咱们回顾一下啊。当然呢，先说说现在六四啊，今天好，我昨天看到我还有点失望，昨天是正日子呀， 因为你得以北京的那个六四，你不能以美国那个时差啊，对吧？你得以北京那个正日子算嘛。昨天那媒体呢，看着是略微感觉到有点让人泄气了。今天嚯嚯全上来了啊！今天我看法广啊、德国之声什么的啊，全是啊，这个声势起来了啊。昨天呢，让我有点小遗憾了。然后各界人士现在都开始发文啊，重点呢，人们关注的呢，一个是赖清德。赖清德这篇脸书呢，写的是不错的。说到之前蔡英文每年也都说，各种场合程度不同啊，每年人家也都没忘啊。特别是赖清德今年呢写的他比较正式啊，呼吁呢中国正视历史，强调一个国家的伟大不在于土地大小或者是武力的强弱，而在于你的人民是不是自由，是不是被尊重，能不能安心追求自己的人生。他讲，当年被射杀与碾压的不仅是参与民主运动的生命和青春，更是中国一整个世代对自由民主追求的渴望和实践。说得很好。他讲，一个真正伟大的国家不应该迷信船坚炮利、穷兵黩武，而应该容纳不同的声音，保护人民追求梦想的权利，并勇于面对历史的伤口。这讲得挺好的啊。他说，一个因为一个尊重人民、守护自由、实现民主的国家，才是一个真正值得尊敬的国家。他说了很多啊，说得挺好。然后呢，美国这边卢比奥呢，美国国务卿也是原来布林肯啊等等，每年到日子一定也是要说的。今年卢比奥是怎么说的呢？说6月4号这一天，全世界纪念的是中国共产党下令军队攻击天安门广场及周边地区数千名和平示威者之后的第37个年头。他讲啊，无论多么严厉的审查，你都无法抹去这段历史。那些为捍卫其不可剥夺的言论自由与和平集会权利而牺牲的人们，终有一天会得到昭雪。卢比奥说的也很好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呢啊，为卢比奥的这段话啊，还进行了反击，进行了抨击。哎，就怎么不是东西怎么来呗，那你这就没办法了。来吧，给大家介绍一下这场黄雀行动。因为这个过程呢比较长，它跨了甚至跨年了啊，这个因为别看只有800多人啊，但是他们的身份识别啊各方面是很费时间的。最后全部落幕大概花了几年的时间啊，要说到这段时间的可歌可泣，那是一本大书。所以说今天呢，我们只是给大家讲这个故事的梗概啊，大家听听知道有这么档子事儿，大概是什么情况就可以了。先给说说大致的情况啊。当时呢有很多学生通过各种渠道啊就逃到了广东。他们主要出海的地方，一个是蛇口，一个是珠海，就是到了深圳和珠海。到了海边之后，香港那边呢啊，道上的弟兄们用一种快艇，当时那个名字叫大飞，那快艇很快啊，高速的那种啊，那平时我们在海上经常看着有人玩的这种，拉上他们往对面冲，往香港那边冲。香港当时的政府呢采取了睁一眼闭一眼的状态，甚至呢一会儿我们会说到啊，他有一个政治处，这专门干这个的这个部门要求海巡，要求所有的往开了让让啊，腾出地方来，你们就别管，就看着他冲过去就完了。这大家呢都采取了这么一种措施啊，然后保证了这些人就是你看到这些人了也不能作为什么偷渡客，你不能给人送回去啊，大家呢都采取了一种心知肚明啊，睁一眼闭一眼的这么一个态度啊。这些人后来怎么被确认？是因为很多人没有护照，到那个八几年的时候哪有护照啊，这些人很多的都是学生啊，没有身份，那怎么办啊？这时候给发那个身份证身份证明的是法国，法国领事馆呢给他们验明正身盖章啊，最后是拿着法国的这张纸临时身份证，通过这张纸走的， 有去美国的，有去德国的，有去英国的，有去澳洲的啊，奔向了世界各地。这是法国人干的啊，这叫午夜签证。因为这哥们呢，这经常啊，这个半夜就把这个领事给喊来，他在那儿给大家忙这个了。然后后边呢，就是大面积的秘密外交，美国、加拿大、法国啊、英国等一些国家吧，大家都参与进来。参与进来以后呢，然后就大家认人吧，你接多少，我接多少，接完多少以后，就拿着法国人当时给的那临时身份证啊，以香港作为中转站，就飞往世界各地。那当时怎么跑的呢？你没护照，怎么上飞机？怎么跨国呢？哎，这个呢，机场当时也搞了个灰色地带，启德机场呢搞了一个非公开登机口，跟运货的那个什么的都挨着。哎，就从这儿呢，就是黑不提白不提就走吧。然后呢，香港有一个警察的政治部啊，叫特工，陪同，哎，大家就这么走了。你像当时玩的比较衔接特别厉害的，就沃尔开西，到了香港之后，他基本上也没有进那个安全屋，没有搞身份鉴别，因为他很有名嘛，就直接无衔接的，无缝衔接。就直接就走这个通道，直接上飞机，他直接就走了啊，就特别快。所以说这是当时的整个的这么一个大致的样貌。那里边的这些可歌可泣的故事呢，咱们给大家今天讲一讲。首先先说第一个环节，孩子们呢是在当时年轻人在一些提前安排，那他们是，我不知道这段啊有待于他们未来写回忆录，你们怎么知道往那儿跑呢？谁让你们往那儿跑呢？这个我们到现在也不知道。但他们到了蛇口，到了珠海这些地方，接头的人是三合会的，是黑道的，也就是开着大飞开着快艇的这帮人啊。后来呢有 14K 有新义安，所有的这帮人平时做个走私啦啊，这帮人道上的弟兄们他们来的。为什么用这大飞？因为他这个发动机特别快，在海上的时速据说能超过100公里，海防的巡逻艇都追不上他们，所以说就这帮弟兄过来办的这件事儿。那他们为什么来？那当然呢是有两方面的因素了，有一部分呢是要俩钱儿，当时一个人的价钱给道上开的价钱1到2万港币。学生们也没钱，都是社会各界给凑的啊。当然到后边因为中国那边封锁越来越严，最后说呢加到了10万，有的时候20万、30万港币的都有啊。这么一个人是肯定是要有付费的，这是有这么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那就是江湖这帮弟兄人家有这种情感。他们在干嘛？他们当时那个黑道的大哥邓光荣，邓大哥，人家就直接讲，我们在救读书人，我们在救这帮学生，这帮读书人现在有难，我们来干这件事儿。所以说呢这个就特别厉害。但当然不可能不要钱，当然有很多人只要个油钱啊，那个更仗义了，有一部分呢基本上给几万港币啊，然后呢他们来救这帮读书人。这里边当然有很多的故事了，也出现了碰撞，可能有个别死亡的现象。然后呢道上的弟兄有两个核心成员被中共给抓到了，有几个营救的人员当时在碰撞当中啊，也有一些短暂的这个激烈的博弈还牺牲了啊，这是出现了这么一帮人。但是干这个阶段，就是黄雀行动的第一个阶段，谁干的？江湖是道上的人给干的啊，这个大家脑子里有印象。然后就上来了，到岸这边，香港警队当时有一个政治部，叫 Special Branch， Special Branch， 一边取一个字母，这个部门的简单的名称简称 SB。就这 SB 啊，那很多人一听就乐，哎，这真是 SB 啊，他们就自己这么叫。他这是干嘛的呢？他这个是抓间谍的。他叫政治部呢，实际上是特工部，直接他们的指令都是，有很多都是来自伦敦直接给他们下指令的。 港英政府有这么一个部门啊，就搞反谍的这么一个情况。结果这次黄雀行动上演的时候，他们也知道了啊，知道了以后，那他们就办，就因为港英政府是一种，因为没法直接出面，怕中共跟他们急，就采取了一种暗中操作的方式。具体的这只手就是这个 SB 这个政治部，他们扮演了一个隐性守护者和行政中转站的这么一个角色。刚才讲了啊，他们跟黑道是勾着的，你们那帮人过来跟我说一声，你不能瞒着我。来了以后，然后人家就让海上警队在各方面保持距离啊，留出大片的物理空间，你们别在这儿晃，就让那帮人直接过来。这是这 SB 他们干的。然后到了香港这边，你不能大街上晃，这也不能住酒店，这怎么办呢？他们成立了很多的安全屋，就把这帮人直接啊，学生们送到一个又一个的安全屋里，不在一个地方啊，好多地点。哎，但是政治部 SB 的这帮探员特工都掌握啊，到那儿去由他们来安排。然后到那儿以后呢，就交给他们，他们来一个一个的甄别这些人的身份，怕什么？怕有内地的情报人员混入其中，当然呢，也怕这帮闹将啊，怕这帮学生运动啊，这些人呢跑到这个香港社会啊，别在那儿呢引起一些不必要的麻烦啊，你别在那儿大街上你再喊几句什么的，你这不惹事儿吗？啊，人家要控制一下。同时呢，他们也和各个驻外的领事馆来接洽，你比如说他们来跑美国，你们认多少人，我们这儿有这么多，你们接点啊，法国什么的谁接点是干这个的啊。这 SB 这帮人呢，实际上就是政府秘密行动的这么一个特征，同时还会给这些人提供啊武装保护，对这些很有名像吴尔开西他们这些人怕在香港境内遭到暗杀或者是绑架，这个他们要进行全面的保护的啊，这个是很厉害的啊。当然呢，在1995年的时候，知道97在即嘛，最后港英政府呢把这个部门给解散了，最后把所有里边的档案都给销毁了。因为在整个黄雀行动中，他所有的监听记录、问话记录，所有的这些内容都在啊，在共产党来之前他们把他们都给销毁了。所以说当时咱们要脑子里要有数啊，当时干这帮事儿的先是黑道，然后香港政府隐性接手啊，这帮 SB 啊，他们在里边做了大量的工作啊，这是很厉害的。然后下边呢，那就是大主角正式上场，法国驻港领事馆。为什么特别说他？他们是救世主。三合会提供了快艇，支联会组织了很多的资金，香港政府呢做了很多的暗中的一些帮助，而法国人提供的就是最稀缺的那个资源，也就是这帮人的身份证明。未来上哪儿去都是法国人给定的。因为这帮人到了香港基本上那都狼狈不堪吧，你想这很不容易能跑到那儿去，那帮人都是很神奇的幸存者，没有任何的身份证件。最后呢，法国领事馆就给他们发了一个特殊通行证。你说这东西在法律上呢，它算是护照吗？这倒也不是。但是它说明一点，它在这个临时通行证上写得很清楚，此人受法国保护，请允许他入境。法国用自己的国家的这个背书来给这个人做证明。这个人是很厉害的啊，他这个人的名字叫蒙塔涅，当然有一些法语不同的念法，皮埃尔蒙塔涅。就这么个人，他就是个副领事。然后呢，很多人都记得当时拎着一个都磨有毛边的那么一个破公文包，半夜里谁找他什么的，他就凌晨什么的，他都立刻跑回办公室，然后给这帮人盖章，来特事特办，来给大家发这个这东西。然后那些什么安全屋他都去过，跟那帮人一块聊啊，或者是怎么样，然后说完现场有时候就盖章，你就可以走了。 就好像这个人是个不睡觉的人，当时香港人给他起了个名字叫梦游者，一根钢笔，一支印章，拎着他那个破包，那包里边就是那个那所谓的法国的临时证明，就是这么个情况。所以说那个在黑暗的暗夜中，这可是通向巴黎的一盏明灯啊，就是这么一个人啊，这很厉害。那北京当时知道不知道？知道啊，当时呢也通过各种途径向法国大力施压，但是呢法国驻香港总领事那知道你这个第一副领事在这底下偷着干这个呢，哎，这个基于人道的政治庇护，以这个为由啊全部阻挡。所以说法国领事馆和香港警队政治部，就刚才 SB 那帮，有着高度的默契，他们互相来安排，当离境的时候都是法国领事馆直接开车把人送到启德机场专门的那个禁区，但到那儿呢就没有什么柜台，什么也没有，什么也没有检查，就秘密仓位直接走人，直接就走了。所以说很多人认为呢，当时好像救这帮学生最积极的是美国英国，No 官方第一个明确直接干的就是法国，这个大家不能忘了啊！这法国当时是真够意思。英国呢当时是有一定顾虑啊，因为97要交接嘛，他也不愿意过度的激怒北京。美国呢，美国他那个审批程序特别的繁琐啊，法国这时候就发挥了他这个浪漫主义，直接越过，直接干。所以说最后严家琪老师、苏小康老师，包括乌尔开西这些人的第一站基本上都是巴黎。所以说当时所有的六四一代，大家不能忘了这个啊，我们欠法国一个大的人情，法国够意思啊，这一点啊，这个不能忘。然后下边呢，这是刚才说了，这是给你办身份，然后呢人去哪儿？安全屋。整个黄雀行动持续的这几年时间里边，在香港的大街小巷有着几十个这样的秘密的小据点。哎，当然呢这些小屋啊，有好一点的，有差一点的，什么情况的都有啊。你比如说严家琪老师啊、柴玲啊，他们这些人当时呢在西贡，就香港西贡的那个地方啊，几平米的一个潮湿的一个小村舍啊，就在里边那么忍着，有的忍了很长的时间，也不让出去，也不能和外边取得联系，你就是能做的一件事就是等。那谁来管这帮人呢？道上的，你看着那帮人长得凶神恶煞，身上刻着刺青的那帮古惑仔来照顾这帮人，真够意思啊。所以说呢，那帮人你别看平时都喊打喊杀的，大哥都给叮嘱过，这帮是读书人，咱们要客气着点，要敬重人家。所以说这帮汉子天天给这帮人买叉烧饭、买菠萝包，天天的来照顾啊，还有时候还顺几张报纸回来给这帮学生们看，然后管理着所有、照顾着所有的这些人。当时有一个著名组织叫支联会，那里边有一个朱耀明律师，是这些安全屋的总指挥、总管家，他来负责，这几十个都是他来安排的。因为很多受这个跑来的这些人呢，都已经受到了那种什么呢，叫创伤后压力综合症 PTSD， 就跟那个战场上下来的那些士兵不也有这种情况吗？所以说情绪是很不稳定的，有的人呢是很恐惧，有的呢很歇斯底里等等的。这位朱老师呢也是啊，安排大家一个来安抚大家的情绪。这安全屋哪儿都有，有在湾仔，有尖沙咀啊，什么都有。他们甚至能看到维多利亚港的景色啊，看着外边的烟火气，那些啊1854的那些炒菜的干嘛，他们都听得到，但是他们就是不能出门，必须在里边好好待着。当地人知道不知道？知道。但当地的香港民众保持了一种集体的默契，周围好像就跟没事儿一样， 但是周围的那些邻居，周围的那些人都以警惕的目光在保这帮孩子，哪有什么异动，有什么陌生人靠近，周围邻居都会给帮忙，大家都知道这是安全屋，然后大家都保持了集体心知肚明的沉默。然后呢，那个刚才说的 SB 政治部的那帮人便衣在附近要转一转，要巡逻或者是怎么样，所以说邻居们都知道这帮学生在这儿，大家心照不宣，大家来集体维护这个公开的秘密，而且还要保证这帮人的安全啊。然后这时候就看上那梦游者蒙塔涅啊，拎着他那破包啊，一个一个来啊，到这儿来给大家盖章来。所以说这就是这个安全屋。那下边给大家咱们再说说好多的片段啊，那下边说一说一个这个大家都感兴趣的，那就是梅艳芳。我给大家找找啊，等等等等等等，跑了。我这存的比较乱啊，一会儿呢给大家找找，咱们说说梅艳芳。梅艳芳这是很多人心目中的侠女，心目中的女英雄啊，咱们说说她的故事。当时呢，首先在89的那个夏天啊，香港文艺界当时是大量的声援，大量的演出嘛。梅艳芳呢，当然是里边领唱的人，是里边的主角啊，是里边非常这个激烈的反应非常冲在前面的这么一个人。最后呢，为了表达自己的立场，他放弃了一部电影啊，那电影叫《阮玲玉》，后来由张曼玉给接了。因为什么呢？因为他是要到大陆去取景，有很多事儿要到大陆去拍，拒去，不干。然后他就带头捐款，自己慷慨解囊，利用他自己在演艺圈的那种号召力啊，游说大家来捐款。因为那些很多那个大飞那快艇啊，当时三合会他没那么多，有很多人后给买的新的，都是他们捐款给买的啊。后来他还跑到加拿大，跑到美国给大家义演，跑到海外，那时候多忙啊，大家啊拼命的给他们啊融资，给大家来凑钱。最后到安全屋他也去过，他经常去啊，素颜，他也不化妆，就直接跑到安全屋去。然后那帮年轻人，那帮都惊慌失措啊，惊魂未定啊，一看啊，这大姐来了，抱着一块儿听听他们说话呀，或者是怎么样，没有任何的明星的架子，都是啊，他自己讲嘛，就是为国受难的弟弟妹妹。这不光给钱，这种精神的这种鼓励啊，特别的明显啊。当然呢，这梅姐跟三合会他们的交情，这个后来很多人都知道啊，没人敢惹他了。这事儿又是三合会在海上主干的这件事儿，所以说在江湖上这个是没得说的。啊，具体的事儿呢，这个大家啊都知道，梅艳芳包括后来他那个徒弟啊，那个何韵诗啊等等，这一对师徒啊，这都是女中的豪杰啊，我不花太多时间说了。但是呢，这梅艳芳为此是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的，肯定封杀了。所以说以后呢，这个内地的市场对梅艳芳彻底关上了大门。那也不服啊，没有表示过任何的后悔。当然后来他去世的时候，有一些当年他营救飞出去的这些鸟儿啊，像乌尔开西啊等等，这些人还是跑回来啊，像这位大姐啊出席给他送别嘛，是这么一个人啊，很感人的一段故事啊。这个呢咱们就说是这梅艳芳啊，这不展开说了，知道有这么一个啊侠女。那另外的一位呢，那就是邓光荣。大家可能一看他的照片，会在过去老的香港电影里也能看到过他，这是道上的啊，这也是江湖的一位。他经常在江湖上扮演一种调解人、调停人的这么一个角色啊，但是在道上他的声望也是很高的。因为营救的初期呢， 当时三合会为什么占主角？他就是干偷渡的，他就是干走私的。结果呢，是有的帮派呢就见钱眼开，一看当时有好几万港币一个人的嘛，就他们也偷着干。结果和三合会呢就发生了这种激烈的斗争啊，这三合会跟他们还打架，最后都是这邓大哥出来，利用他在江湖上的辈分和声望，把这大伙约在一块儿。这是干嘛呢？这是救命呢，全世界都看着呢，为这事儿你们鸡吵鹅斗的，这合适吗？啊，然后当时是拍了桌子的，再干就是跟我过不去了。啊，大伙一看啊，这都对了。啊，所以说整个黑道上后来的秩序全是他给拍的。另外大量的资金运转，他通过电影公司啊各方面啊，这里边怎么把那些钱变成买快艇的钱，面办成支付线人费的那些活动经费，这里边有些黑钱白钱啊，洗钱等等，都是他干的啊，都是他干的。另外呢，交通保障，他用他电影公司，他弄了一个什么船，你干嘛去啊？出海取景，实际上他拉着人就回来了，拉着人就进来了，但就到这么一个地步啊！这个呢，众目睽睽之下，他的船就直接进入香港啊！他大伙谁都明白了。这里边呢有一个叫陈一姿的，那是赵子阳的体改所的所长，身份很高，在中国那边布下了天罗地网。就是这邓光荣利用特殊的渠道啊，也不知道他打通了多少的关节，最后把那陈老师给弄出来了。后来好多人说你这能拍电影的呀，你又是圈内的人，你又是啊电影圈的人，咱们弄弄，不提。这事儿做好事不留名，人家不提啊。所以说呢，刚才说了有一个梅艳芳，有一个邓光荣，下边这个就是很多人都知道的司徒华。这老爷子可厉害，他什么人呢？司徒华呢是一个小学，在小学里处理校务的一个副校长，就这么一个小老头，平时叼着根烟，就这么个状态。然后在他这儿呢就成为了整个这场行动黄雀行动的指挥中心，就他这儿的这部电话就把所有支联会的这方方面面，这些线人什么的，总指挥是他，他这是总后台。他跟大家呢保持着单线联系啊，这华叔呢他这边是钱，那边是人，怎么怎么着的，全都在他这儿。然后呢他特别的，因为这事儿他知道这事儿大事儿，所以说他一定要把这个各笔账说得特别清楚，哪笔钱哪个艺人出的啊，哪笔钱是给这个快艇的油钱，怎么怎么着的，全都有迹可循，一笔是一笔。因为他说这个钱都是社会人家大家热心捐的，说我得对得住大家啊。这老头特别厉害。那当时他的压力，人家后来北京是知道是他在干的，因为北京对香港黑道白道人家都明细啊，就找他了，试图通过统战让他停止。结果这华叔呢特别强硬，说我现在营救我们是人道，不是买卖，拒绝了中共。当然也有人江湖道说差不多就得了，咱们救几个有名有号的就得了吧，那些普通的啊咱没必要冒险了。他说那不行，只要在我这大名单上，一个也不能丢下。所以说这位司徒啊和那边那个朱牧师，刚才说那个支联会的那位牧师，两个人呢互相配合。中共不老说吗，在那有一只什么黑手，就是他们。最后坚守香港，救出了800人，把这帮人送到了巴黎、纽约、伦敦等等。当然后来有人说这差不多你也走吧，对吧，将来老共来了你怎么办，最后他也没走。97以后他也在啊，最后呢和黎智英他们这帮人，这都是一波人，最后2011年没的。就这么一个教书匠，表面上就是一个管平时管教务主任啊，就这么一个副校长，还是小学的。 你没想到他当时他在这天天打电话，他就干成了这么一件大事儿，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了不起的。当然说到这三个当时是主要的代表人物，当然呢还有无数的香港的民众，没有这些香港民众大家集体默契心知肚明的集体行动，这仨人你也干不成了，那八百人你也走不出去了。所以说有那么多的捐款，无数份不收钱的早餐，大家所有的补就知道是给这帮孩子吃，给学生吃的，大家全都不要钱，而且大家一块儿来保着这帮人啊。因为当那个快艇进入到那个深夜靠岸的时候，先看见这帮人的就是香港的渔民，香港渔民当时被人警告啊，不许救啊，救完了你们可是政治犯。结果这帮人仍然迎上去，这帮人都要浑身湿透了，这些学生们上来立刻那个棉袄啊什么的就给包上了，姜汤啊各方面的就都来了。所以说这八百只鸟，你要是他们回忆当时香港那些普通民众给他们的印象，我不知道是一种什么状态啊。这帮人是集体的一种行动，安全屋里的那些家庭主妇，那些照顾他们的啊，照顾他们起居的周围的那些阿姨，那些人啊，大家都是这样安慰他们，包括有很多医生，而有逃亡路上有很多人得了皮肤病，得了肺病，有的身上带着子弹的伤，最后冲到了香港，有很多私人医生秘密组织起来，不问姓名，也不留任何的医疗记录，把诊所的大闸那个铁闸往下一拉，把那些逃亡者就送到这儿来，给他们做手术等等。有人来打听说那怎么回事，这帮医生没有一个为了一点赏金最后泄露这些秘密的，包括香港的那些警员，你想人家管这片儿的，你这儿有啥人家不知道吗？大家全都非常的默契，都知道。所以说呢，有时候说到香港这些人，尽管他们没有在天安门广场一块儿举过什么旗帜，也没有发表过什么演说，但是看见这帮孩子来了，到了香港你不能让他们饿着，不能让他们遭罪，不能让他们被抓走，能帮就帮。所以说啊，这特别的感人啊。当然说到呢，这个最后呢，有朋友写了这么一段话，我特别感动。30多年过去，这只黄雀的翅膀已经不再拍打维多利亚港的夜浪了。说当年的那些大飞啊，那些快船们也都锈蚀在了一个个废弃的船屋里。说当年支联会的办公室早就换了无数的租户，曾经的那个秘密码头也变成了今天很多游客打卡的拍照点儿。800个被救走的人，800只鸟散落在了巴黎的咖啡馆、纽约的出租车啊、法拉盛的杂货铺、纽约的、伦敦的养老院、洛杉矶的律所等等等等。这些人的命运，有的人当然还在坚持，有的人呢已经放弃，他们中多的大多数已经不是当年的流亡者，都变成了一个个的普通人啊，是父亲、祖父、退休的洗碗工啊，在各个行业里边啊，有还现在有可能还发个微信等等等等。说这800只鸟啊，现在过着各自各样的生活了，命运也都不一样了。而当年的那只黄雀却未真正飞走，它化作了另一种存在，一种拒绝被遗忘的刺痛，一种在历史教科书里被抹掉却在人们心内心深处反复复印的墨迹。他说回望这场行动，它从来不是一场完美的英雄史诗，这里边夹杂着有江湖义气、明星捐款、渔民的咸鱼味的外套，有那些基层警员故意放慢半拍的脚步，有那些永远都没有办法公开的灰色交易， 它甚至都不能算是一场什么民主运动，更像是一场仓促拼凑的人道主义的突围。当枪声响起之后，人们用最原始的方式拉了他们一把。当然现在他讲，有人说像黄雀救了800人，却最终没有能够救香港，也有人说黄雀救了香港的精神，却没有能救那些后来变节的灵魂，还有人说黄雀其实什么也没救成，因为30年后那片土地的年轻人依然要用脚投票，用生命去撞铁网。说到这些说法呢，也对也不全对。黄雀行动真正的遗产不是那800个具体的名字，而是证明了一件事，也就是在最黑暗的时刻，人性仍然有向上生长的可能。刚才说的这些人都不是圣人，但是因为他们足够普通，普通到也会怕死，会犹豫，会后悔，但仍然选择在如此恐惧的边缘伸出一只手。然后说到有梅艳芳、邓光荣、司徒华，还有那些无名的渔民、主妇、医生、路人，大家把这口义气都活成了日常。没有人讲那些大道理，大家只是觉着孩子们来了就得给口热饭吃，人要走就要给他们一条活路。但今天香港变了，世界也变了。很多人问，如果历史重来，现在香港还有人会再做黄雀吗？他们中有人在烛光晚会上会哽咽，有的人则已经把往事锁进了抽屉，甚至当年获救的那些人已经在统战的饭局上跟人家举杯。但不管这些救走的鸟儿们后来选择了什么，但当年那艘在风浪中摇晃的快艇都曾经是他们唯一的也是最后的希望。所以说，说到当年香港人们干过这样的事情，这就是为什么后来当香港有难，那么多的内地人，那么多的大陆人对香港表达了那样的一种态度的时候，我是那么的不能被接受，我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啊！说到香港人这，香港人那，人家的这种啊，这种义气可以说是没有。我至少我是没有在别的地方看见过这种浩气冲天的这种大家集体的这么一种行为，从各个层面大家来共同做这么一件事儿。我只有在香港人心目中啊，在他们身上看到过这种影子。所以说今天呢，还是那句话，我们有时候纪念六四，但是还是那句话，我们也勿忘香港。来吧，挺激动啊，这个里边有很多片段我都不敢给大家念，一念呢大家也都知道我这人啊，我这性情中人，我念不下去啊，最后就失态嘛，确实是这样啊。高静婷说，那封公开信写挺好，完全没有东斯拉夫语言里那种冗长重复重词不达意，里边非常有英国文学的味道啊、简洁直接，音韵铿锵，这才是丘吉尔的传人，写得好啊。老司机，这是我们韩国的好朋友啊，说这次韩国地方选举国民力量全线溃败，主要原因就是走错了路线，说国民力量不应该选择支持尹锡悦的路线，而是应该早一点和尹锡悦切割，所以无论初衷是多么的正确，但没有得到国会批准的戒严就是违法的，如果继续支持尹锡悦，那就是在违法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这是违背民意的，而应该呢要求举行选举，透明公正，反对外部势力渗透干涉选举，拿出改善民生提振经济的方案啊，如果国民力量继续选择这样的路线，那也不会像今天这么惨。还是那句话啊，老尹呢最后被一帮小人包围啊，最后自己呢也信了一些什么东西，神神鬼鬼的，我不知道这人最后怎么走到了那一步啊，这是应该批判的。这是 BIVYREX 谢谢您的支持，非常感谢。 HK， 我一直很好奇，珍珠党到底算不算黎巴嫩政府管的？黎巴嫩政府管得了珍珠党吗？管不了啊。这个呢，等于是有这么一个黎巴嫩政府，但当时呢有这么一白胡子老头，那老头叫什么来着啊，他在这儿呢搞了这么一个地下组织，结果他们就有了武装，然后呢他也没割据啊，政府人员也可以进他们这片地方，但是呢当地的这些人都认这个珍珠党，他们来照顾这些人，政府没钱，是什么也没有啊，他就珍珠党手里有钱，来给这帮人发点小福利啊，或者是怎么样，他们变成了，你算跟那个教父什么的有点类似那么个意思啊，大家呢不找那个白的政府，都找这黑的珍珠党，有这样的这么一种行为啊，他们同时存在，也没有说这片你不许进，那片他不许进，大家都共存，但是这边真正说了算的还是珍珠党。为了黄雀行动也是中共必须搞定香港的主要原因，绝不能让香港成为反贼们的后花园，所以这也是国内不敢明目张胆反共的原因，因为是逃不掉了。如果再发生这样的事情，要从中国逃出去的陆路通道已经完全被封闭了，除非你有本事翻喜马拉雅山啊，那就奔印度奔尼泊尔那边跑了。这就是我昨天说的中共事后的反思之一，让你无路可逃。还是那句话啊，昨天我非常同意您的观点，对整个的六四中共的反思要比啊，这所谓咱们打引号了啊，所谓反贼们的反思，其实中共做得更彻底啊，他们为了下一步怎么来封堵，怎么来防御下一次的这样的情况的发生，其实人家是动了很多的心思的。我们在外边呢，我们连当时怎么失败的，到现在有的人还不愿意回顾，不愿意揭历史的这个疮疤。我们一块好好的说一说，总结总结，下一次我们让它成了就不行吗？现在呢，这一点还是有差距的啊。大胆刁民说，香港第一次的百万人游行是在六四发生之后举行的，之后还有学生市民罢工罢课，对啊，所以说作为香港人呢，你不用别看人家小节上啊，可能呢是有一点小歧视，那你到人家那儿小朋友当街撒尿，或者到哪儿大声喧哗不守规矩，你让人家那种水准的香港人看着你，是有点小瞧你，是有一些歧视的语言，但这个并不能说明人家就怎么样，咱们要看大节，香港的这方面真够意思。无论是当年不管是什么抗日啊，还是后来怎么怎么样，香港人大节上全都无亏，确实是令人敬佩啊。这一点呢在中华文化圈的其他的地方我都没有看见过啊，所以说说到这一点我是举双手赞成的。那好，那今天的节目就给大家做到这儿，谢谢朋友们的收看，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